神在他的道中。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3月23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所传讲的信息 God in His Wor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23。啊，对不起，啊，没有听到他说的。那，明天下午，那若主许可的话，那我们期待在明天下午传讲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无法持守得胜。我相信是在下午2:30对吗？那明天下午2:30。那我需要宣布一件事，那如果A.W. Lasmussen 牧师的秘书在场，那跟布莱特先生还有我儿子想要在讲台后面见他，那是关于塔克马聚会的事。那华盛顿州塔克马来的 A.W. Lasmussen 牧师的秘书，我相信就是今天早上递给这小伙子那封信的人，那他们需要立刻在讲台后面见他，那谈谈有关聚会的事。那么非常高兴地知道，那主耶稣仍然活着，并掌权，且爱他的百姓。那作为一群独特的百姓，那热心行善的百姓，那所以在我们接触到亲近他之前，让我们先来低头，在祷告中来亲近他。可称颂的天父，今晚我们有着极大的荣幸，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借着恩典说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怜悯，没有基督。那后来他代替我们受死，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我们必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像他，因为我们要看见真实的他。那我们即将面对的事件，那发生在多么美好的时刻，能见到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那今晚我们祈求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当我们就近他荣耀的道时，愿我们借着读着道和传讲着道进行交通，愿他拯救失丧的人，将神得赎的伟大教会聚集在一起。今晚愿他医治病人，行许多的神迹，因为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昨晚我有点迟了，那我知道那今晚也会稍微迟一些，因为我请了好朋友汤姆·奥斯本，那在我上台前替我来传讲。那我想他已经这么做了，那几分钟前他们才匆忙过来接我。那今晚过后还剩下三场的聚会，那让我们把一切都投入到这些聚会当中。今天早上我的心非常的快乐，那么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今早刚从一个商人的小早餐会上出来，那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听到了那些为赢得奖赏而战斗穿越血海的伟大的见证，那还有那些老勇士们的谈话。那然后当我走出门时，一位女士遇见了我，说了曾经那在死亡者的名单上因为癌症，但在另一次聚会的晚上主医治了她，她非常的高兴。那另一个小弟兄站了起来，那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他的身体就出了问题，他去过在别处的聚会，那被叫了出来，他的信心被他的见证封上了印记，他又回到了医生那里，那同一间的诊所，同一位宣告他那病情很重的医生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疾病的痕迹了。那一个见证接着一个见证，那接着聚会结束后回到我所住的地方，那我一直和一位优秀的基督徒交谈， 那主以奇妙的方式遇见了我们。然后那当我走下来的时候，一个那留着小胡子的那个矮小的弟兄走了上来，那长相英俊的小伙子，他说着不太流利的英语，那么得知他是个西班牙裔人。他说昨晚你在聚会中对我说了话，把我叫了出来，告诉我那我在那儿那是为着某个目的，那医生做了手术但没有办法愈合，那我相信在他身体的某个地方会是那其他的地方流脓啊等等。那主耶稣医治了他，使他好了。他说他之前那一直不是基督徒，但昨晚那他被告知必须要成为基督徒，他就接受了基督。那我们正站在那里时，圣灵就在街上降临了下来，并且开始运行，那说出了那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个荣耀的日子，那能够在神的同在中。那有时候那我会那想，那我变得如此的沮丧，那不懂我的妻子是怎么忍耐我的。那我在聚会之后那去了不同的地方，都变得非常的情绪化。那我哭一会儿，那走来走去一会儿，我说我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不明白主为什么要跟我有任何的关系。那这就是从那种恩高中走出来的时候的感觉。那家就是这样，那当你在那的时候，那觉得你可以把整个世界背走。那当你在这儿的时候，那一切还好，但问题是在两者之间，那那才是困住你的地方。那就像以利亚在山上，那他把火从天上招了下来，然后在三年没有下雨之后又从天上招雨下来，何等的恩膏。他叫来了400名巴利的先知，砍下他们的头，那何等强大的恩膏。那然后那跑到旷野里，就因着一个女人的威胁，那把他赶进了沙漠。那当恩膏离开的时候，他在旷野里边徘徊了40天，直到神在一个洞穴里边找到了他。没错，那没必要试图解释，你无法解释。那看看约拿，他的恩膏离开了之后是怎么样的。他去传道，一座大城就悔改了，甚至给他们的动物都披上了麻衣。那我总在想，那如果说谁有非常严重的症状的话，那就是约拿了。那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人的处境？那主告诉他去尼尼微，尼尼微是个那很难传讲的城市，所以他认为去他诗会更好一点。那你知道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寻找那条容易的路，那容易的方式，但有时候神向我们走那条崎岖的路，那条艰难的路。那我喜欢那首老歌，我要选择这条为主受鄙视的少数人的道路。那在这下去的路上，那他被盗了，那暴风雨来了，船要沉了，于是他人绑住他的手脚把他扔了出去，那一条大鱼把他给吞了。而且那鱼吃完了之后，那我们知道那接着就下到海底去，那在海底的那沙上休息。那你要是喂你的金鱼，那观察他去到鱼缸的底部，那让他们的小船桨在底部休息，就是他们的鳍。那想想这人在暴风雨的海上，那就被盗了，手脚反绑，那在一条大鱼的肚腹里，沉到了海底的深处，那浑身都是呕吐，那海草缠在脖子上。你说到症状，他才是真的有症状。那他朝这个方向看是鲸鱼的肚腹，朝那边看是鲸鱼的肚腹，他到处看哪儿都是鲸鱼的肚腹。我确定这里没有人处在那种的情况。但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拒绝看任何一样那种的东西，他说他们都是虚空的谎言。他说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没错，你无法隐藏来自圣徒的祷告，那是人能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他说我必仰望你的圣殿，那他记得所罗门奉献圣殿时所说的，说主啊，你的百姓无论在任何地方，那若有患难，仰望这圣所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相信 所罗门的祷告，结果神就赏赐了他，因为他抬头仰望的圣殿。那如果约拿在那种的情况下仰望一个地上的圣殿，那在那里个后来被盗的人做了一个祷告，他都能够得着信心，得到了所得到的结果。那今晚我们仰望的，那不仅是所罗门的圣殿，更是神的宝座，在那里基督受死，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吼吼吼，那真该那医治任何的疾病了。那我们并没有约拿那样的症状，而且他处在那比我们糟糕的多的环境下，神为我们成就了最好的，但我们却站着怀疑神是否愿意做。我们该为自己感到羞耻。那今晚，那我希望快点的来读一下，那不要忘了明天下午那是一场福音性质的聚会。那我想对你们传讲一个题目，为什么许多基督徒无法持守得胜，那你们愿意听吗？好的，那去给你们打电话。那我们做这事的原因，那都不是任何那教会赞助的，那据我所知道的，这是把基督徒和弟兄们聚在一起。那我们想让每个人都去教会，那你们这里的访客，这城里边有一群很好的教会，那早上去造访他们，他们会很高兴你们去的。那这里的牧师投入了他们的心魂和身体在这次聚会当中，我们想让你们去造访他们。那我猜他们已经做了宣布，那通常他们会的。那明天下午他们没有聚会，那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那明天晚上再回到你们的正常聚会中，然后星期我们要继续，那直到星期二的晚上。那然后星期五我要在肯萨斯州的维奇托开始。那今晚我们想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中拿出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节，腓力对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换句话说，这就会满足我们。那这是一个很多世代以来的老问题，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我们知道主是怎么回答腓力的，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那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我们要把这点分解一下，如果神如此的伟大，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那这是我常常纳闷的。那么要讲个简短的主题，那不会超过三个小时。那我想用四种的方法来看见神。那如果我能借着神的道向你证明，借着神的道还有神的同在证明神现在就在这里，你愿意相信吗？好的，那么将看到神在他的宇宙中，神在他的道中，神在他儿子中，神在他百姓中。那这样的主题我们可以讲好几个小时但是那因为我嗓子哑了，那我会尽力那克服来讲这三样的东西。接着四个见证，那通常三是一个确认，两个也是确认，但如果四个都确认了，那就是双重的确认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全心的相信了。那每一个知道神的人都会渴望想要见到神，人心中有某种的呼求想要见到神。那我经常做这样的声明，那世上的每一个异端，那无非是饥饿的孩子在寻找食物。那如果传道人不能给他们生命的粮，魔鬼就会给他们一个垃圾桶，让他们从里边找吃的。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生命的粮，生命的道。那我们发现，那甚至约伯，那最古老的圣经，或者说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那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是约伯记。那约伯是个义人，那他是那怎么被神试验的？ 那神并不试探人，但神试炼人，试验他们。那神不能试探你，但神能试验那到神面前来的每一个儿子，在成为儿子之前都必须要受试验或说训练。如果我们不能够忍受管教，圣经说我们就成了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孩子了，因为神的孩子是从神生的，他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经受考验。没错，一个从神生的孩子，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注意，那约伯要经历一个试验期，那撒旦对神说，那我必叫他当面的咒诅你。你看到那个控告着了吗？神说你根本不可能做到。那我喜欢这点，神对约伯有信心。那注意，撒旦去到他那儿，他做了一切除了夺走他的性命。当所有的麻烦都发生在约伯身上时，我喜欢在他受试验的伟大时刻，那就注意他，那当他的教会成员过来控告他是暗中犯罪的人时，那约伯依然经受了考验，他知道他坚定地站在神所预备的祭物燔祭上，他知道是神要求他那么做的，所以他就坚定地站立着。那我喜爱看见他坐在炉灰中刮身上的疮，他的孩子没了，所有的财富也都没了，那他坐在那里刮他的疮，甚至连他的妻子都说，约伯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了算了。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伟大试验的时刻，那之后从东方来了这个小以利户。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把这个名字分解一下，来告诉你们他的意思。那代表了神的儿子。那当任何人经受住了，甚至曾经临到过神儿子的试炼时，那在试炼结束后，谁必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话。那以利户下来开始告诉约伯他做错了什么，但他并没有指责他是暗中犯罪的人。他告诉他，那并不是他犯了多少的罪，而是说有一位公义的要来，他能站在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鸿沟上架起桥梁。那接着当约伯明白了这个时，作为一个先知，他在灵里明白了。那当人在灵里明白时，事情就开始发生了，有事要发生了。那约伯站了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被站立在地上，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那先知在灵里，那事情翻转了。那同一位约伯渴望见到神，有一次他说，巴不得我能到他的家里去，那就像从前一样，那巴不得我能敲他的门。那正是人渴望见到的东西。那今晚我把这个也放在我自己的身上，那借着神所做的功，我说神的道还有神的功，向你们证明你们每个人都能够看见神。这取决于你看待的方式。那在不久之前，那在我住的河边，那有一个老渔夫，那一个小男孩经常跟他一起钓鱼。那这个小男孩是个基督徒男孩，他去主日学。那有一天那他问他妈妈说，妈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看见什么？那他说，亲爱的，我不知道，那去问你的主日学老师吧。那于是他去问主日学的老师，那他说，我不知道，去问牧师吧。那牧师说，哦，不能，你永远不能看见神，没有人能看见神。那这样那小男孩很灰心。有一天在河上靠近六英里岛的地方，他和老渔夫在一起，那来了一场风暴。那之后老渔夫划着船顺着河 那往回走，那的白色的胡须垂在胸前，小男孩坐在船尾，那的划着桨，那在水中那划出节奏，那道彩虹出现。那这个楼渔夫开始注视着那道彩虹，那的同时划着船桨，小男孩注意到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那个小男孩，那他激动的那跑向船头，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妈妈、主日学老师还有牧师都无法回答。他说，如果神如此的伟大，为什么不能看见他呢？有人能看见什么，先生？那这个问题让老渔夫很感动，他把船桨放在膝盖上，我向他抱在怀里，他说，愿神祝福你的心灵，亲爱的，过去的40年里我所看见的一切都是神。你看，那么你必须在心里有神，才能在外面看见神。如果你心里没有他，你就永远看不见他，你必须拥有他。那我何等喜爱在日出日落的时候观察他，那我喜爱在他的宇宙中来观察他，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住在他的宇宙中。那这个地球是如何立在这里的，我们甚至能在100年前就预测到月亮和太阳交错的时间，是什么控制的？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我观察大自然，那观察野生动物，那我去北方那进行打猎的旅行，那我在那的时候，我开始注意到那那些小野鸭子，他们飞到北方筑巢，那在泥泞中产卵，那那些小鸭子在那里出生，便在小池塘里边长大。那秋天那还没有到，那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大的野鸭子了。那第一场雪覆盖山脉，那池塘结冰，当寒风吹到池塘时，那池塘上有只特定的鸭子，他一生从未离开过那里，他在那里出生，他知道的一切就是那个池塘，但是会跑到池塘的中央，把他小喇叭样的嘴伸向空中，鸣叫个三四声，那池塘上的每一只鸭子都会飞到他身边，那然后他就从池塘起飞，笔直的飞向路易斯安那，完全不需要扯南针。弟兄，如果神不在他的宇宙中，肯定至少该有鸭子的聪明。但是你瞧，那鸭子认识他的领袖，而人却不认识。神给了鸭子一种本能，让他们从那里离开去躲避寒冬。那鸭子听从他的领袖，那神给了人类一位领袖圣灵，而我们却拒绝他，难怪我们总是陷入麻烦。那观看神在他的宇宙中，你可以出去那读报纸，报纸说啊，明天天气会很好，但你却注意到那里是老母猪从山北把骨壳搬到山的南侧，那你就知道那根本不用理会新闻播报员说的了，那猪比新闻播报的懂得更多。没错，肯定的，他有神赐的本能，他愿意遵循那个。但是我们有一种的本能，那不是本能，而是一种引导，但我们却害怕他，这就是区别。神住在大自然里，住在他的宇宙中，他造了大山小山，那我注意到那所有的，那他是一位多样化的神，他造了白花蓝花红花，他造了小个子大个子，黑头发的红头发的金发的，那浅色的人深色的人棕色的人黑人，他是个多样化的神，他不是希尔斯巴洛克和谐之家，他绝对是一位多样化的神，我很高兴他是这样的。他在他的自然界里，在他的宇宙中，他是每颗星完美的运转，天上的一切 都必须照他的命令来运行，但照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却转过身来说我不相信。差别就在这儿，这就是我们处在这种状态的原因。因为那野鸭子认识他们的领袖，我们却不认识我们的领袖。注意，有天我在那，我去山里，那并不是为了打猎野生动物，而是为了能独处。我母亲那几乎是半个嵌入基因印第安人，那我的归信也从未让我失去那对旷野的热爱。那我热爱它，是因为我在神的宇宙中看到了神。那大自然是我的第一位教师，坐在那大自然母亲的旁边，她教会了我神的事物。那我观看一朵小花，那如何死去并落入土里，那可能是年轻的，那可能是年老的，但当霜冻袭来时，她就低下头把自己交付了死亡。那他们会举行一个葬礼，那众星哭泣，雨水降下，埋葬了这朵小花。那这个小种子还有所有的种子，那一起枯干结冰裂开，那果肉耗尽，那茎杆枯干，花瓣消失了。这花消失了吗？完全没有。那春天来到时，那里有个生命的胚芽，是科学家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找到的。那这就像春天的太阳开始照耀一样的确定，那朵小花也会再活过来。如果神开了一条路，让一朵花再次活过来，那么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又更会怎么样呢？那你看到复活是怎么回事了吗？不是轮回，而是复活；不是替代，而是让那个下去的同一位再活过来。那前不久，我坐在这儿，跟一位为了工会的传道人一起吃冰淇淋。那我们在收听农业广播时分，那里说，那个小 CH 俱乐部已经研发了一台的机器，能够生产出玉米粒儿。那如此的完美，那你从一个麻袋里边抓出一把地里长的，再从机器生产的这个袋子里边抓一把，你把它们混在一起，你根本分不清它们。那两者都能做成一样的玉米片，同样的早餐麦片，那两个是一样的。那把谷粒儿切开，那中间有芯儿，那等量的钙，等量的钾，等量的石油，那上面有皮儿，一切都很完美。我说你听听，斯普真博士。他说是的，贝勒，我正在听呢。那他说有一种的方法可以把他们区分出来，就是把他们埋了。那个人造的永远不会再活过来，但神在田里面造的有生命细胞的，他会活过来。我说斯普真弟兄，那最好抓住啊！我会在这个餐馆里边让你难堪的，因为我实在忍不住要欢呼了。没错，你可能看起来像个基督徒，形式像个基督徒，坐在基督徒的旁边，属于间基督的教会，但如果复活基督生命的种子不在你里面，你就会死去，那就是你的结束了，那你会消失的。但那个重生的人却一定会再活过来，就像神的道是真实的一样确定。看看神在他的大自然中他如何行事的。我多么喜爱观看日落。那不久前，那我在北边的科罗拉多，那是我最喜欢的狩猎的地方之一。那我们打迷路，那我把马留在那边，那牧场主在三四十或五十英里以外的另一边。那年很干燥，那鹿群还没有下来，还没有下雪。那我在卡尔山附近，远离文明很多英里。那我真是喜欢独处。那一场暴风雨来了，那只有那山里才会有那阳光，那会照耀几分钟，然后会下雨，那接着开始下雪，那雪会很快的融化等等。那高处的天气不断的变化，那一场风暴来了。那我在靠近林县的一片那被大风吹倒的树旁，我就躲到一棵树后，那等到风暴过去。那风暴过去了，我几乎靠在一棵树上睡着了。那过了一会儿，那风暴平息下来，我朝西边望去，那太阳正在落山。哦，我想这多么的美丽， 他看着美丽的日落，他看起来就像是神的眼睛一样，他透过那些的缝隙看着世界。那就在这时，那只老灰狼开始在接近林线的高处嚎叫，那他的伴侣在山谷里边回应，哦，我哭得像个孩子，那那里有某种我就是很喜爱的东西。我听到那种巨大的雄鹿它发出鸣叫声，他的伴侣在另一边回应。我站在那儿哭得像个孩子，无法控制自己。那正是大卫所说的深处向深处呼唤。那当我环顾四周时，我看到太阳在落山，那树木在暴风雨过后结了冰，那常青树上挂满了冰柱，那形成了一道彩虹。那我心想，哦，荣耀归于神，你住在山中，那你在这里显明你自己，这里有道彩虹，那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神的约，神不会再用水毁灭这个世界了。那我在新约中看到了耶稣的约，那他是那位像碧玉和红宝石的，那头上有一道彩虹，那一道彩虹的七种颜色代表了七个教会时代，那就像碧玉和红宝石，被阿明和流变，那首先的和幕后的，那里面昔在今在和将要来的大卫的根和苗裔晨星，我想他就在那儿，那个是他的应许。哦，神啊，你在远处的那只狼的嚎叫中，你在这只麋鹿的鸣叫中，你通过彩虹显明自己。哦，肯定的，环顾四周，你必看到他。只要你观看，他无处不在。那突然间，我听见一只小松鼠跳到一根树桩上，或者说一棵吹倒的树上，我一生从未听过那么吵闹的声音。那只有松鼠能发出那处的响声。那他是树林里边的蓝衣警察，他跳下了树桩，他在那里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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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ter， 像是要把所有的东西从树林里边撕碎一样。那我就想，小家伙，你兴奋什么？罗斯奇一直那有点激动。那当我听到狼的叫声，那看到彩虹时，神如此接近，那时我把枪靠在一棵树上，那绕着树跑来跑去，大声的喊叫。那要是有人去了那儿，那会以为有人从精神病院里边跑了出来。我不在乎，我在敬拜我的神。哦，我叫喊，我摇着手，我叫喊着，我说，哦，神啊，待在这里多好啊，你在上面的山里，你在伟大的宇宙中显明你自己，你在显明你就在这里。那也许那我以为这小家伙那对我们的行为那感到很兴奋，但我注意到他并不是在看我。那风暴那把一只大鹰吹了下来，那把它迫降在那空地的前面，那巨大那威严的鸟那就是鹰了。他跳到树干上，用他的大大的天绒般的灰色的眼睛往四周看，那我看到了这只小松鼠是因为他而激动。那我就想，主啊，你为什么让我停下叫喊呢？那我在赞美你，因为我在你的宇宙中看到了你，我在你的大自然中看到了你，你无处不在。我能在动物里边听见你，我能听见你的声音，在树林里边说话，亚当，你在哪里？那我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为什么你阻止我敬拜你，能让我看这只鹰呢？那我相信神无处不在。当我看见那只鹰时，我想，为什么那只鸟那在那里那让我停止了喊叫呢？我刚好注意到那有一件事，他似乎一点都不害怕，那就是为什么他身上有那种神的特性。神不想要懦夫，神想要真正的男人，真正的女人，他想要基督徒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做出你的承认并持守住。那这是重点，不要害怕说这个害怕说那个， 坚持你所相信的，就做你自己，这是神想你做的，成为他想让你成为的人，不要在这上面做个懦夫。那接着我明白了，是的，神需要勇敢。我想你二先生，你知道吗？你表现得如此勇敢，但你知道，要是我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射杀你。这丝毫没有骄傲到他。那我就想，好不好，我看看你有多么的勇敢。我抓起我的步枪，我留意观察着他，他的大翅膀，他在动着。我想，哦，那即使我手里边拿着步枪，他一点都不害怕。那当然了，如果他能读懂我的心思，他就会知道我很钦佩他的勇气。但他知道，那我看见他在感觉着他那对的翅膀，那就像这样让羽毛的来回的扇动。他有一个神所赐的礼物，就是那两只翅膀。他知道在把步枪举到肩膀上之前，他就可以飞到树林上去了。他对此充满了信心。弟兄，如果神给了鹰翅膀，带他从危险中飞到安全的地方，那只要他能感觉到这对翅膀正常的工作，那处于什么样的危险又有什么分别呢？一个受了圣灵洗的人，当他感觉到神的灵在他身上正常的运行，在祝福他，并他对神爱的渴望赐给他更深的东西，与神交通，与神同行，那魔鬼又能在你面前放什么东西呢？保罗说，哦，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没有任何东西让那位老使徒害怕，甚至死亡和坟墓都不能。他知道他与基督有交通。他说的感谢归给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那诸位，那当这只鹰扇动翅膀时，我想，哦，我钦佩你。罗巴步枪靠在了树上。那突然间，那他厌倦了那个小花栗鼠，或者说啊小松鼠，那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那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只做了一次大的跳跃，然后拍打了两下翅膀，他就从森林里边飞出去了。那他就再也没有扇动过一次翅膀了。他只是知道如何的将翅膀展开。那当山里边的风吹来时，他知道如何让风托起他的翅膀，那知道如何的驾驭风。他开始上升，上升，上升。哦，我站着，我看见他知道他变成了个小点儿。我想这就是了，说不是在这边跳来跳去，加入卫理公会，加入进信会，加入五旬节派，加入一体论，加入神教会，不是的。不是拿着你的介绍信在这扑腾扑腾，在那儿再去扑腾扑腾，而是知道如何把你的翅膀放在圣灵的大能中。那当荣耀的气浪过来时，你乘着它飞向天空，向上飞。如果魔鬼试图使你生病，只要展开信心的翅膀，那神的大能席卷进来时说，阿们主啊，没错，我不需要在台上接受祷告，我不需要在任何地方，只需要在这里，主啊，在你所在的地方，只管乘风而去。我想他离开了那只困在地上的老花栗鼠，他只会在那里边叫喊，切了切了切了，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没有圣灵的洗这回事，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那里，只要展开你的翅膀，乘着永生神的大能飞去，肯定的，不用再听这些，切了切了这里，切了切了那里。哦，他们是圣管伦，那根本没有这回事，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只要乘风而去。阿们。哦，太好了，神在他的宇宙中，你们相信吗？他肯定在他的宇宙中。那神在他的道中吗？有多少人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说阿们？那么脑海里边又浮现出了一个小的想法，那大约60年那或75年前，一个无神论者走遍这个国家，他成功的让很多人那变成了无神论的。他非常的聪明，以至于牧师们都害怕挑战他。但有一天他从欧洲旅行完时，那他崩溃了，他回来了，他到山下去休息。有一天 他外出散步，他看见那些的岩石，那他说，哦，岩石啊，你们是按照科学书籍的说法就这么存在了，还是按照神的道而存在的？那他感觉到了深深的幸福，他便在那条小径上跪了下来，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神。圣经说，如果他们静默不言，石头都会立刻呼喊出来，通过什么东西能够教导人有关神的知识。我观看过鸟类还有动物，那可以看到神在他的宇宙中，那我们可以花两个小时来讨论这个话题。神在他的宇宙中，那现在神在他的道中，那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圣经说，神的道就像人撒的种子。那里面加利福尼亚人那种很多的橙子，那还有柑橘类的水果。那你们知道吗？那当你种下那棵小树，那只有那半英寸那么高，那这一生中即将结出的那每一普世尔的桃子、苹果、橙子、葡萄柚等等，都包含在那颗种子里面了。没错，肯定的，那是一粒种子，那生命在种子里，那里唯一要做的就是给种子浇水。那今晚那你们把我这段话录下来，我对即将说出来的话毫无歉意，我相信并且能够证明对神的任何神圣应许所持的正确心态都会使得应验。薛的先生，正确的心态，但你必须得有正确的态度。那态度是带来结果的关键。我跟你说，是的，是的，我相信的，但我现在不太确定，那就不是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接受它，并说这是主如此说，然后那就对了。那我相信，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需要的一切，那就会得到满足。那基督就是道，那起初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持守他的道，那希望我们这周，下周能讲到这点。神持守他的道，他对他的道要负责任，他的道永不会落空。我相信，那当一个基督徒接受了神的道，那这道通过圣灵向他显现了，那你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那当时就已经赐给你了。我相信，当一个人重生时，神就给了他一本支票本，那每一张支票的底部都签着耶稣的名字，那这些支票可以兑现耶稣为之而死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那只要你不惧怕填写并兑现它，我相信我们被栽种在了基督里，那不是插上去的，而是栽种在基督里的。那比如说，那有一棵种下去的小树，那对那棵树只有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浇水，那它得喝水，那它得喝比它应有的更多的水，那喝到长出叶子，那伸出枝条，那结出橙子，再结出橙子，那就必须得喝水喝水喝水喝水，然后长出来。那我相信那就是教会基督徒必须要做的，那只是坐在耶稣基督还有他道的旁边。我相信他是无尽的生命的泉源，那人必须被栽种在他里面，不断的喝，不断的推，那直到圣经中的每个神圣的应许都在他身上显现出来。阿们。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一切都是神的。正我前几天晚上所说的，那走遍世界传讲之道，我发现了两类人。那一类是基要派的，另一类是五旬节派的。那基要派在位置上知道他们站立在哪里，但他们从未领受过圣灵，因此他们对自己知道的东西没有信心。没错，那五旬节派的领受了圣灵，却在位置上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 没错，这就像一个人有钱但不会写支票，另一个人能写支票在银行里面却没有钱。如果你能把他们两者都结合起来，那问题就解决了。阿曼，如果你让五旬节派的信心那进入基要派的教会中，或让基要派的教导进入到五旬节派的教会中，那就成了。没错，那时候神伟大的教会就会站立起来了。那你有权利，神赐的权利，圣经中的每个神圣的应许都是你的。谢了先生，那我凭经历知道这是真的。神在他的道中，那我们怎么能够说，那耶稣怎么说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从上面得着的能力。那圣灵临到你们之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我来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路加福音24:49，然后那些小门徒们就上了楼上那个房间里边，神持守了他的道。神告诉以色列要在陌生之地寄居400年，然后神的时候要用大能带他们出来。那400年到了，神就带他们出来了。神在埃及告诉摩西说，我已经把巴勒斯坦地赐给了你们。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课程，那可以花分钟来讲一下。神的道对摩西说，巴勒斯坦地属于以色列的孩子们，那神完全可以上去那把非利士人赶走，然后说，来吧摩西，那找来坐下，那放轻松一点。但是摩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必须为他们有得到的每一寸土地而征战。那这本书里的每个应许都是给你的，但神不会就把他们递给你，让你舒舒服服的躺着就得到他们，你要为每一寸土地而征战。神告诉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那脚印意味着得胜，那今晚也是一样。如果你瘫痪了，那手指都动不了，你就说，神呢，我要动一下手指。没错，你应许了我可以做到，那我躺在这里一直动，直到我能动了。没错，神做了这个应许。神啊，你告诉我说，我可以把脚放在这地上，他就来了。那他就来了，睡着说啊，他正在来，继续坚持，直到你把脚放到地上。这就是这样，为每一寸而征战。那些赐给你的东西，这就是美国人的问题所在。那一切都是送给你的，裘皮大衣，你吃的肥胖，那有衣服穿，有其他的一切，那你们什么都不缺，而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可怜困苦瞎眼的。那些遥远地方的可怜的异教徒都没有一套换洗的衣服，成千上万的人赤裸着来聚会，让他们看到圣灵的作为一次神道的显现，他们就全心相信并且接受了。他们在那处女地上接受了他，他们在心里边接受了，因为他们相信。哦天哪，当我们被施了太多的化肥了，那这带给你的化学反应，我说什么来着？没错，是的，这根本不会长成正确的食物。要这样子来到了未开垦的处女地，主要把一切都倒空了，我只接受你，把它们放在道里，看这道是否会显明。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神持守他的道吗？肯定的，他必完全做了应许给你的事。神在他的宇宙里，你相信吗？神在他的道中，你相信吗？好的，让我们看看神是否在他的儿子里。那圣经说，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相信这点，我们相信神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那有人说，这只是一个先知。不，他不是，他是神，绝对是的。我相信我们前几天晚上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那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儿子里，那没人能做他所做过的工，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讲话，他在地上是没有任何人，那他看起来像神，行事像神，传道像神，医治像神，从死里复活像神，他证明了他就是神。没错，神在他的儿子里。那前几天晚上，那有一个女人，那她不相信，那有群人不相信耶稣是童女所生的。我相信耶稣就是童女所生的。 那圣灵隐蔽了玛利亚，她就借着圣灵怀了孕。那那位创造者神在这妇人的子宫里边造了一个血细胞，带来了儿子基督耶稣。他是一个居所，是全能神的帐幕，神亲自降临。那起初的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同住，他起初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这位女士她对我说，那这不是重复，但这个事很合适的。那这个女士对我说，要是我能借着神的道向你证明他不过是一位先知，我说如果圣经说了他不过是一位先知的话，那就没问题。他说在约翰福音第11章圣经说，当耶稣去拉撒路的坟墓时他哭了，这表明他并不是神，他哭了。我说是的，当耶稣去拉撒路的墓前他确实哭了，没错。但当他面对坟墓，挺起了下垂的肩膀，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4天的人，朽坏认识他的主人，魂认识他的造物主，他就松开了他，一个死了4天的人就站起来活了。弟兄，他可能已经在某个地方走了4天了，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晓得他的名字，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我相信他认识每一个属他的人，那总有一天他要从天上向全地呼喊，海被交出他们的死人站立在他的面前。当他哭泣时他是一个人，但当他叫死人复活时他是神，没错。当他从山上下来饿了时他是一个人，在树上四处寻找想找点吃的，当他饿了时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接过5饼2鱼喂饱5000人时，那这都是烘烤熟了的鱼和饼，那就比人大多了。弟兄，这释放了什么样的原则呢？要科学家想想这点，那不是生鱼，而是做熟的鱼。哈利路亚！那我干脆放开了讲吧，反正你也会称我是圣果伦的。没错。哦，他把这些原子握在他手中，肯定的，他拥有一切的原子氢，还有其他的一切，他是那些东西的创造者。荣耀归给神，肯定的。哦，他是一个人，他累了，肯定的。那人们触摸他，一向让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有点晚上他躺在一艘破船上，那太累了，甚至海上汹涌的波涛都没有摇醒他。我可以想象那上半个海上的魔鬼说，今晚我们要淹死了，我们发誓要淹死了，我们让他睡着了的时候，那艘小船像个瓶塞一样在那大海中颠簸，那些的魔鬼那闪电划过，那魔鬼在每一个的波涛上面开心的笑，他说我们现在得到他了，他睡着了。哦，睡了，他累了，他是一个人，但当他把枕头从头底下抽出来，走到那里把脚踩在帆索上，他向上看，说住了吧，静了吧，那就比人大多了。哈利路亚，风和浪都听从了他。哦，这是真的。在十字架上当他们钉了他的手时，他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像人一样死去了，没错。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打破了罗马的封印，他滚开了石头，从死里复活了，那就证明了他是神。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夺回来，没有人能夺走我的性命，那是我自己舍的。荣耀归于神。不仅如此，2000年过去了，他仍然活着，仍然是神，肯定的。神在他的儿子里，你们相信吗？肯定他是的。你们相信神在他的宇宙中吗？那你相信神在他的道中吗？神在他的儿子里吗？神在他的百姓里，这又怎么样呢？我们要把他带到这间会堂里，是的。你相信神住在人里面吗？肯定是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肯定的。那让我回顾一下旧约，在结束的时候稍微讲一下。在旧约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名叫以利沙的人，他是个伟人，是神的仆人。那我们看到那有个女人对他表达了善意，他给他准备了一只小凳子，给他搭建了一个小房间。那这地方就在他去山上的洞穴祷告的路上，可以让他躺在床上休息一下疲惫的双脚。有一天在经过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人就说，这书念妇人为我们费了许多的心思。那对他的仆人金海西说，那去问问他，要我为他做点什么，是否向王或者那元帅有什么求的。那他说，没有什么，我在本民中居住，那我没有事，我只是这么做了，那不是为了要得着奖赏，那就是做这事的方式。如果你希望得着回报，那就不要给出去，那只要为神的荣耀而给出去。他说，那没关系的。他说，我只是住在我的本民中。那他对他的丈夫说，我看出这人是个圣洁的人。那如果他尊重了他，就是在尊重神，因为神在伊丽莎的里面。那他认出了，那不是这人，那他是一个人，而是认出了神在这个人的里面。那于是有一天他得到了一个祝福，他生了一个儿子抱在怀里。那他老了，他丈夫也老了，那他得了一个儿子。那在孩子大约12岁的时候，他跟他爸爸去田里，我相信他一定是中暑了。那到中午的时候，那他开始呼喊，我的头，我的头。他父亲说，带他到他妈妈那里去吧。那他把他放在他的腿上，或说放在他的腿上，他午饭的时候他就死了。我想让你们留意这妇人的智慧，她认出了一个人里面的神。她把孩子带到先知的房间里，放在先知的床上。那并不是放在了自己的小床上，也不是放在她爸爸的床上或者妈妈的床上，而是把孩子放在了先知的床上。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那这个妇人对仆人说，背上驴，我若不吩咐你就不可迟慢，能让你拼命地赶到加密山上去。那丈夫想让他灰心，说，不，先知并不在那里。但他还是决定要去搞清楚，于是他就出发了。等他到达那里时，那里知道神并不总是把一切都启示给他的先知的。所以伊丽莎看见他来了，就说，那书念妇人来了。那他心里边满了愁苦，但神并没有对我启示出来，那就问问他是否一切平安。那仆人就问说，你平安吗？你丈夫平安吗？孩子平安吗？那我这是我喜欢的一部分。他说，一切都平安。呵呵，那有什么？那妇人认出了什么？神在那位先知里，完全正确。他知道，那他可能，那我再也没有想过，那让儿子复活，但他愿意找到赐给他儿子的神。那问他为什么要将他带走？他在神的代表的面前，他知道神就在先知的里面。但是妇人走上前把这事儿告诉他时，伊丽莎说，拿着这根杖把它放在孩子身上。我相信这就是保罗从身上那拿走了手帕的原因。那伊丽莎知道他摸过的每样东西都是蒙祝福的，因为是神在他身上。瞧，神在一个人身上。他说，你去把这个放在孩子身上。但是妇人的信心并不在那根杖里，他的信心在先知里。他说，一直待在这里边，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我喜欢这样的信心。那于是，那过了一会儿，那丽莎去了，那还没有异象。他走进了房间，当他到那的时候，那哭嚎尖叫做什么的都有。那就死去的小男孩已经在那床上躺了几个小时了。那丽莎进去关上门，远离了外面所有不信的人。他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我喜欢这个。他走来走去，直到他感受到那更丰盛的生命降在他身上，那如同我前面所讲的鹰靠着飞翔的东西。那他感到圣灵的丰盛降到了他身上，他就脸靠着孩子的脸，嘴唇靠着孩子的嘴唇，鼻子靠着孩子的鼻子，手靠着孩子的手，抱着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活了过来。荣耀， 神在他的百姓中，你们相信吗？那在他死了很多年之后，他的白骨躺在那里，那有人把一个死人放在了身上，但神仍在那些的骨头里。哈利路亚！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疯了，也许我确实疯了，但由我这么去吧，我这样感觉更好。没错，我今天感觉非常的兴奋。哦，天哪！神现在在他的百姓里，你们现在是神的儿子，你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只是没有活出你们的特权。神在他的百姓中，我看到个老渔夫，甚至不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名字，人们叫他彼得，他是个使徒，那人们认出那人身上的神，也追他们把病人放在他的影子里，病人都得了医治。哈利路亚！神在他的百姓里，你相信吗？我能看见那保罗，人们从他身上取去了手帕和围裙，把他们送出去，那人认出了并看见了神的灵在保罗里，他们就把那些东西放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得了医治。神在他的百姓中，那我看到120个人藏在楼上的阁楼里，那一群胆小的人，他们曾在外面与耶稣同行，但弟兄的突然间从天上传来一阵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有分开的火焰像舌头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跑到街上去了。那是神在他的百姓中，他们就说方言，他们说预言，他们医治病人，他们叫死人复活，他们赶鬼，他们传了福音，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一致一死。神在他的百姓中，我们看见了。人们说，弟兄们，我们能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神在他的百姓中，一晚又一晚，我们来到这里，看着圣灵转变的大能降临运行在这间会堂里，知道人心的秘密，是对眼的变得正常了，是瞎子他看见，聋子听见，瘸腿的行走，癌症消失，那些医生们说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哦，神在他的百姓中，你们相信吗？我相信现在这小群人，等我几分钟前来到时，正严肃地坐在这里边，我环顾着四周，一句话也没有说。那现在你们的脸亮了起来，你们一些人眼中含着泪水，一些人一直在微笑。有什么东西从你们心里边经过的是什么？那是圣灵在吃永生神的道，那是神在他的百姓中。你相信他就在这儿吗？我相信他在这里的大能中，就像在世界任何的地方一样。好，那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他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差遣了他的父进到这里面，与他同行，与他同在，在死亡中与他同在，在复活中与他同在。就是父差遣了他与他同去，他也同样差遣了我们与我们同去，行基督的工作，就基督行了神的工作一样，与我们同行，经过死亡，使我们在末日复活。神在他的百姓中，不知怎么样的，今晚在我这爱尔兰人的内心的深处，我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某种基督复活的超自然的大能触动了我的情感。因为我觉得如果圣灵需要，我甚至都可以飞走了。你可能以为我疯了，但我没有，我完全知道我站在哪儿，我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是不朽的生命在所有人的里面运行，因为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阿们，让我们祷告。姐妹，你能去到管风琴那儿去吗？那我在想，今晚当你们低头的时候，多少人愿意举起手来接受基督，得着永生，说为我祷告，使我成为神的儿子或女儿，被圣灵重生。你们能举手吗？我能在神的宇宙中看到他，我能在他的道中看到他， 我能在他的儿子中看到他，我能在他的百姓中看到他。现在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你是否愿意举手说，把那弟兄请在祷告里纪念我？那么就像祷告，那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天哪，到处都是举起的手，那在我的右边，在楼上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没错，神祝福你，在主会堂这里，我看到你们的手了，即使双手举了起来，他们想要神，他们不能被其他的东西所满足。弟兄，认出你的教会并不是永生，明白教义并不是永生，明白的教会所有的教导并不是永生，明白圣经并不是永生，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永生。你能认识他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他的灵重生。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愿你借着传讲的道来确认这个。主啊，那许多人已经听见了，许多人相信了，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今晚我们为每一个举起的手，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想要重生的人而感谢你。他们想神在他们的里面，这样他们就能在他的宇宙中仰望他了。在日出里观看他，在鸟中观看他，在动物里观看他，在大海中观看他，到处都能找到他。他们想明白神的道，把它放在心里，这样神的每个应许都不应验。他们想在基督复活的大能中来认识他，他们想在他们的心里边认识圣灵。主啊，我祈求你应允这些事，主啊，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求你应允。那当我们进入到医治的服事时，求你降临可称颂的救主啊，今晚再来一次。某天我们要看到那地下的大的气泡，那那日巨大燃烧的岩石会飞上天空，那像降雨一样落在地上，到时一切就结束了。人们会尖叫，比几天前那场小的震动还要厉害。我们会走上街头，扔掉他们的钱财，尖叫着。但神说，这些东西都朽坏了，他们将吞噬你。哦，现在如果忽视神，他说不在你们遭灾时耻笑你们。哦，父神啊，愿你儿女们尽白意识到这点。福音的宣讲，在灭亡的人为愚蠢，对我们相信这传讲出来道的人却为永生。我们现在祈求，愿你显出你的大能，向这群会众证明你仍然活着。今晚，让你的慈爱来服侍人。神离开这里只会说，在路上他与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边燃烧吗？愿灵允拯救每一个尚未得救的魂。主要在这次聚会结束时，愿他们甜美的来到祭坛周围跪下，将生命交给你，便感谢你给他们勇气站出来接受永生。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哦，他太奇妙了。先知曾尝试为他命名，说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想不出足够的名字来称呼了。他说，他太奇妙了，他实在是太奇妙了。他是奇妙的测试，他是奇妙的和平之君，他的一切都是奇妙的。今晚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外邦人，在这时代的尽头，他是奇妙复活的基督。那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了。那么刚才举起手的人，聚会结束的时候，明天若主愿意，那么举行另一周的聚会。那今晚我要你们向神承诺，是的，肯定的，如果你为基督做出了决定，基督接受了那个，那他肯定接受了。但明天我说今晚当聚会结束时，我想直接进入为病人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早上有主日学，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但我想请全都没见事的弟兄做接待呼召的时候，你们能上来吗？那只要上来感谢神，说神呢、啊，我感谢你。那你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只要魔鬼能够让你相信，说啊，那只是只要你相信那个，那你举手就没有用了。但如果你相信，你接受了基督，那你心里那感觉到，那你得着永生，那么神就会尊重那个的，持守住的，神必使得对你成为真实的，肯定的。那我们要叫生病的人上来接受祷告。那多少以前从未来过我的聚会的学生，我们看看，看一看。哦， 那如果每晚来的人那都再次回来，那我们这里就容不下了。瞧，那几乎每晚都有新面孔。那当我有一个经理人时，那他会起来解释这事，我不喜欢每晚都要解释给你们听，因为这听起来好像那是我在那自己在说一样，那最好由别人来讲。但我想让你们知道，我的弟兄们，基督今晚活着，他就跟从前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宣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做同样的事。如果他今晚愿意来这里，那记住，那我明确的声明，我并不是医治者，我跟医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没有任何其他人是医治者，只有神才是医治者。多少人知道这点？多少人知道在我手中或任何其他人的手中没有任何的东西对你的医治可以有任何的帮助的？多少人知道这个？一点都没有。有多少人知道医治是神完成了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没错，我们凭信心接受这个。那多少人知道没有这个赦免你的罪只有神能，这是真的。无论你向神父传道人或其他任何人爸爸妈妈承认过多少次都不会有任何的用，除非你向神承认了并相信基督赦免了你并接受了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尖叫哭泣跳上跳下拍打祭坛在地板上跑来跑去直到你老的头发都白了，但除非你庄严地接受基督的供应，否则你永远不会得着赦免。你必须按照他的条件而来，神的医治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借着信心照着他的条件而来，首先是借着道，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借着属灵的恩赐被设立在教会里被彰显基督的同在。只要他们是真实的恩赐，他们就会彰显基督的同在，使得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是地吗？那么从哪里开始叫呢？150、100还是80？某个号码。让我们今晚从不同的地方叫。那让我们就从35号来叫吧。谁有祷告卡第35号？能举手吗？那我们只需要让几个人上来，那不需要非要，那看看你们的卡片。那你们这些人可以聚在一起。那他们出去，那他们没法分发祷告卡，没办法那么做。他们不会说他们的语言。所以我只是让一个宣教士出去，从这个部落中抽2-3个人，从那个部落里边抽2-3个，带他们上来。那第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妇人，那圣灵开始说话，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我问他是否读过新约，是的。那他是个印度人。我说，那你知道新约是怎么说耶稣的吗？他说知道。我说宣称是个医治者吗？没有。我说那么他宣称他会做什么呢？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能够做。约翰福音5:19，他相信那个。我说那么那位井边的妇人耶稣向他揭示了他犯罪的秘密，那告诉了他的需要是什么。那如果他对你做同样的事，那你知道我们彼此不认识，你愿意相信吗？他说是的。他举起了手。那时候那我在做什么呢？在接触他的灵。那站在那边，我说出她丈夫带她去看了一个医生，那个印度的医生，有黑色的胡子，穿灰色的西装，说是2-3天前，那不管具体是哪天，那医生检查时丈夫在走廊那边等着，发现她的乳房上有个囊肿之类的东西。她说的是真的。我说那么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如果你是个穆斯林，为什么来找我这个基督徒呢？她说那是通过翻译说的，她相信我能帮助她。但神那么做时，我说你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赎吗？他举起手气绝了。穆罕默德的宗教接受了基督，那10,000个伊斯兰教徒就在台下接受了基督。没错，在结束的时候其他人来了，那他们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一个小男孩站在那里，那圣灵说出他那里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学了无法帮助那个，那小男孩是对眼，那他的眼睛那交叉的太厉害了，他站在讲台尽头那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英国的医生，他想说他知道那神在大百合花里，那大的野地生长的马蹄莲，他说神在那些马蹄莲里，但他不明白神怎么能在医治上那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他想象了我心灵感应。我说乔先生，这不是心灵感应，这是基督复活的大能。 那个小男孩站在那里，他的小肚子用吃了动物的血做了食物，那满是血。那我看见他，我说他是个苏鲁人。他母亲，那我看见孩子出生时，他母亲把他指给了父亲看，他出生时就是对眼的，在很靠后的地方，几乎是这距离的三倍。雷瑞夫妇站了起来，那他们是这孩子的父母，没错。我说无法医治他，那当然没有人可能够医治他的东西。等我回头看时，他的眼睛就像我的一样的正常了。我说这就是了，我从未碰过他，但他得医治了，因此那是对的。这位医生说无法理解，他说怎么可能呢？你做了什么？你给他孩子是催眠术了吗？我说没有先生，我甚至都不在他身边。我说医生，他们给你颁发了英国行医的执照吗？那你对催眠术的了解居然就只有这个？你是认为催眠术能够矫正对眼？我说如果催眠术能够矫正对眼的话，那你干嘛不去实行催眠术呢？没错。他说那是什么做成的？我说主耶稣基督的大能。那他跑上前，他说我想接受着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当我离开约翰内斯堡时，那个医生，那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医学职业，准备去宣教的工厂去传福音，并为病人祷告。当他在约翰内斯堡那抱住我亲吻告别的时候，那这位英国的医生就开始说未知的方言了。是的先生，真有全能，全能奇妙的全能，在羔羊的宝血中，真有全能，全能奇妙的全能，在羔羊宝贵的血中。你们相信吗？那天在德班，当我们看到那些事实，一个妇人走上台，我有时候能够看得到，那周围变得黑下来了。我知道他们不会活多久了，我并不说出来，因为祷告可以再次改变这种的情况。但那天我之所以说出来，是因为我看到了那妇人的葬礼队伍，那当时已经是过去时。我说女士，你病得很重。那说出了她得了什么病，她是个布尔人。那白人妇女，我说那你病得很重，你得了某种的病。她说没错。但我说你准备好死亡吧，因为你只能活不多的时间了。然后他走下讲台，走到会众席里边，当场倒地死了。没错，如果你医治了，我会做的，但我只能说出我看到的。没错，那是我看到了葬礼的队伍，那些就是宣布他的原因。很多时候我看到人们身上暗淡了下来，我就说那愿主祝福你，或类似的话，因为祷告可以改变事情。瞧，那如果没有时间深入探讨，那都会不一样的。都在寻找弟兄们，我心里有些东西，我知道五旬节教会那在某些的事情上面偏离了。那我从纽约开始一直到西海岸，要尽我所能的来纠正它。那如果这个伟大的可爱的教会就是我一直为之站立的，作为一个进信会的信徒，那我一直站在教会之间，努力的搭建桥梁，拆除宗派的障碍，让弟兄们成为一个伟大的团体，为基督而前进。那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把这个交给神了。我已经到了路的尽头了，我已经尽我所能的传讲了。几个星期前在凤凰城，我在星期天下午讲道的时候，那当时有分裂，那人们几乎那不肯互相的交谈。我看了大约200个传道或者更多走到祭坛前，彼此的握手，伏在对方的肩膀上面哭泣，说他们再也不会争吵或彼此不认同了。今晚让神伟大的教会采取这样的态度，我就会向你展示一场席卷整个国家的复兴，摧毁每一个阴间的巢穴。弟兄，我们可以一直的讲道，直到嗓子都哑了，肺都讲出来了。那除非人们有所行动，否则你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成就的。没错，你必须让他们行动起来，相信。弟兄们，今晚就行动吧，今晚就行动，为道而站立，为永生神活着的道而站立，神必彰显出来。阿们。那抱歉，让你等了这么久。那把这位女士带过来。那你明白，朋友们，多说一些参加过我的聚会。我觉得在这里边，那还有城外的那些的地方有经历讲道的时候，那差别有多大？肯定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恩膏。那只是现在的膏嘛，我一直在讲道，那现在必须立刻的转换，将自己顺服于圣灵。那同一个圣灵，许多种的恩赐，同一个圣灵，但现在要向另一种的膏嘛来相符。那照这样，他永远不会达到应有的样子。如果我能在恩膏中 直接进入会堂可以停留两倍长的时间，但如果必须自己讲道还有其他的一切，那这就是了，瞧，都有影响。但问题是，那这里有个女人站在这里，这夫人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的，对吗，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你以前见过，是在一次聚会中吗？哦，你只在会中席里边见过。好了，我的意思是，那我并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我没有办法认识你或知道你的事情，那除非你现在告诉我一些的事。但如果你在这里想从神那里得知什么，那你是个女人，我是个男人，你是个基督徒，那么如果主愿意向我揭示你来这的目的，你会相信并接受吗？相信你会得着所求的吗？瞧，那当然这取决于你，你才是那个有需要的，那不是我，那每一个病人，这取决于你们大家朋友们，不是我，是你们。那我只是降服自己，那无论恩赐多么的大，那如果你们不运用它，那它就不能够发挥作用。那耶稣来到一座城市，他们说，我们听说他在那边行了许多大的事，让我们看看他在这里边做。耶稣对他们的不信感到惊讶，许多大能的事他不能做，对吗？那是神的儿子。那由于他们的不信，许多事他就不能做，这取决于你们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的信心。就像我告诉你们女士，等着观察人们走下讲台，一旦他们那真正的属灵的抓住我告诉的天使所表达的，当他站在那里时，那里就是道神的儿子，那立刻 那在恩膏之下，他们意识到了那个，由于圣灵就开始做工了。你留意会发生什么，接着多年后你会听到他们的见证，说都消失了，都结束了。有些人会走过来说，啊，我猜是的，啊，我希望如此，弟兄们，你还不如坐着不动呢。就是这样，那对你一点用处也没有。没错，取决你对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没错，那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我要你们相信，我要你们接受主耶稣作为你们的医治者，我要你们那朝这边看，那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我想让你们相信，愿他应允给你们所求的祝福，是我真诚的祷告。那只要敬畏，那在神的面前，那接下来几分钟里边不要四处走动，那我说十分钟可以吗？那只要你们安静的能够坐那么久，也许神就能做一些能够证实的事。那如果他能为这位女士做一件事，那就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多少人相信这点？等摩西下去在以色列人面前显神迹的时候，每次遇到一个以色列人，他并没有说看这里，看我能用手做什么让麻风病得医治，那过了以色列人，我要向你展示我能做同样的事。瞧，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只做了一次，问题就解决了。那如果是的话，那就是这样的。那如果会众那再看相信，这个女士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绝对是的，有个黑影悬挂在这女士的上方，那意味着她在跟随着她，除非她从神那里边得着帮助，否则在地上时间不会太久了。这个女士极度的紧张，特别心脏病折磨着，那另外她会有癌症，那癌症是在子宫里，那这绝对是真的。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那现在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救济的方式。当马大来见耶稣时，看去他本可以责备他，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的兄弟，但他没有，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神因此奖赏了他。你相信神已经为你做成了这事，使你得痊愈吗？你相信吗，律师？过来这里，让我跟你一起祷告。可称颂的天父，我按手在这将死的妇人身上，作为神的仆人，我全心祈求你医治这可怜的妇人，使得痊愈。我奉基督的名祝福他，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全心的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律师？ 那里戴着眼镜，那是其中一个你想接受祷告的，就是你的眼睛，没错。那还有你非常紧张，那我看到那显明出来的东西是你嘴里边有个东西，你要为你口里边的疮来祷告，没错。那是个隐藏的事情，人们会说那当然了，戴着眼镜，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菲利普斯小姐，只要你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医治，你相信吗？你叫杰西梅·菲利普斯。好的，那你现在回家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了吧。你好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先生，我一生从未见过你，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先生，如果天上的主神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全心相信吗？你是个传道人，我看到你在讲台上，那里被一些属灵的问题搞混乱了，没错。那里还有腺体上的问题，没错，没错。那还有另一件事，你想我为你的妻子祷告，你妻子喉咙有问题，那是对的，对吗？那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所求的吧。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那坐在座位尽头祷告的先生，你怎么想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康复吗？你信吗？你正在祷告，要为你心脏的问题教导你。没错，好的，你可以得着他了。阿们，回家去吧，相信。那坐在你旁边的人得了鼻窦炎，胸口有问题，对吗？先生，请举手。没错，那很奇妙，不是吗？你摸到了水，耶稣基督。没错。阿们。他说：“你若能信，就必能得着。”坐在你旁边的黑人女士也有心脏病，没错，不是吗，女士？没错，现在你没有了。那里刚才有，但现在没有了。坐在旁边那坐后面的白人妇女，那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是的。那你们彼此看着对方，很奇妙，不是吗？你们两个都相信什么？那边上的妇人有肿瘤，另一边的妇人有心脏病。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你们现在没有了，回家去得痊愈吧。阿们。你们全心相信吗？他说：“你若能信，我对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如果神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全心的接受吗？你被妇科病所搅扰是女性的问题，那你有个结节，那结节是在你的右边，没错，不是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我看这个小女孩出现了，是你的小女孩，孩子的胃有问题，那还有肾病，对不对？回家去吧，原来手帕一放在她身上她就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们相信吗？圣经说你若能信，好的，你就能得着了。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一生从未见过面，神认识我们俩。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穿着红外套坐在那的女士，你怎么想的？你触摸到了她，你是很紧张不是吗？没错，你现在没有了，她离开你了。把手按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因为她患有鼻窦炎很久了。没错，你对此怎么想的，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怎么样的，先生？你得了癫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癫痫吗？那么就全心的相信，你能得着你所求的。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坐在后面的黑头发的女士，你怎么想的？你全心相信吗？ 神秘医师，你的心脏病你相信吗？把手按在你旁边的男人的身上，他有高血压，你全心相信你会痊愈吗？先生，那你可以回家去好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我在基督面前挑战你们的灵，相信我就告诉你们真理，因为我就告诉你们神的道。这位女士对我是陌生人，我从未见过她，那你们也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那你为什么非要等呢？相信主耶稣，对神要有信心。那这里有位女士，如果你们能信的话，那这会为你们整群人都解决了。女士，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主神的帮助，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愿意相信吗？你被神经紧张困扰着，那我刚留意到有件事发生了，你经过了一次手术，没错，那是个喉咙甲状腺肿，手术没成功，没错。你住在乡下对吗？你想我告诉你你的号码是多少吗？你住在一号公路上对吗？你的邮箱号是480号，没错。你的名字叫莉莉奎尔对不对？回家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了吧。你相信吗？那位坐在轮椅上的先生，你怎么样呢？你相信吗？你愿意把我当做神的先知顺服吗？你坐在那里不会死的？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就从轮椅上面起来，推着轮椅回家去吧，全心的相信。那帮他站起来，阿们。你们下面的都相信了吗？每个人都站起来，无论你在哪里，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